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用金钱奉献来对我们的主来敬拜。我们请四四前来。那这是过程里面呢，我就来念一些有关于感谢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希伯来书12:28-29节说，所以我们记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诗篇50篇14节也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50篇23节也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让我们来为今天的奉献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我们算什么，我们竟然能如此的热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我们真的是要纪念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这样的来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今天的奉献来向你呈现我们的回报但愿我们也能够有智慧的来使用你所赏赐给我们的金钱，我们真的回馈感恩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欢迎这个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从我们左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或第二次来，我们愿意来欢迎你。我看到很多熟面孔不熟面孔。
大家好，我叫岳林，然后我们是那个从校区那个教会过来的，对 Wednesday 那边。
喂，好，我叫梁世博，我也是从韦恩那边过来，然后我们都是基督徒了。那那边今天都去读经营了，我想可能有一些这边的弟兄姊妹也去了。然后我们那边就暂停一天，然后我们就一起过来。对，因为在这里虽然还没有见过大家，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情脉都很合一，我感谢主。
大家好，我叫管思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大家好，我叫黄林元，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
大家好，我叫陈亮，我也是来自韦恩宣道会。
欢迎你们来。左边这边还有没有？
我叫张兆年，我是2005年在这个教会来受洗，我们后来2008年我们搬到加拿大，在 Calgary 我们今天正好是回来，有事情是女儿她要考 UFM 的那个音乐，然后我们正好来，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我们又回那个我们老家，对，这是我的家，我非常高兴。
哎，大家好，我叫李征，实际上我们是老朋友来探亲来了哈，回娘家，我跟大家一起敬拜，心里真是非常的感动，真是求神 大家的祝福这个牧堂哈。
左边还有吗？还有没有？哦，还有。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今天第一次来，我来自中国北京，我叫杨敏。我在除夕前来拜访朋友，可能在这边会待三四周的样子。第一次来教会，我现在还是福音朋友，我还在学习很多有关主和圣经的知识。我希望可以走进主，也更多的了解他，然后获得从他那里获得力量和那些可以爱人的一些方式，这样的，谢谢。然后还有就是值此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新的一年诸事顺利，平安喜乐，谢谢，感谢主。
左边还有吗？好，那右手边。好，没有没关系哈。我们有个惯例，就是说欢迎新朋友呢，我们今天中午呢会有预备这个餐盒啊，欢迎你们留步啊，可以一起来跟我们用餐，也有更有一点进一步的交流。好，大家知道今天什么节日吗 ？Yes。好，这个我们最大的亲人是谁 ？Yes， 很正确的答案。我们应该有什么举动？要跟他约会嘛，对不对？好，请这个打开这个投影。哇，你看到什么？有两个人，他们很尽情的、忘情的在那边干什么？他们正在跟耶稣约会，你知道吗？好，这个是在3月5号，我们在中华福音教会呢有这个联合敬拜祷告会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爱心侍奉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今天情人节，就请你跟自己说，我要跟主约会啊，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盛大的聚会，让我们在那里尽情的敬拜，尽情的享受与主亲密的关系，好吗？有没有声音呢？好 ，OK， 我们尽可能的，我们来参加这样一个尽情敬拜的一个跟耶稣约会的聚会。好，我就报告到这里。那有这个单张，你可以不但是可以参加，也可以邀请人来一起参加。我们就放在这个大门门外的桌上哈，我们欢迎你去拿。那我今天报告在这里，我们就把一下时间交给我们的明天长老啊，他为我们来证道。行。
弟兄姐妹平安。上次这边跟大家分享已经大概半年多，那那个音控跟我讲说要注意这个麦克风位置，所以我先花点时间，我要确定一下，最后的人都听得到吗？我每次讲完道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好的建议，那也有弟兄姐妹跟我建议说我要多讲个例子，所以我今天会多讲一些小故事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请你用我的PowerPoint 好不好？我已经开了在那边，另外一个不是这一个档案，另外一个档案不是这个档案，在那个上面，你看那个桌面上的右上角，对上不是。右上这个空的地方，上面在上面，对对对对，好，谢谢。第一页不好意思，没有跟音控先讲一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一个故事里面，在福音故事里面，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一件事情。那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件一个宣告，把三个东西连在一起。神的灵、神迹跟神的国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那也跟我们一个很切身的关系。那我们就先做简单祷告，我们再开始今天的分享。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耶稣掌权，主你在凡事上掌权，你在每一天掌权。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今天来借着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所行的事上 主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你的百姓，让我们行在国度的真理当中，行在国度的大能里面。主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这样子一个分享，主你的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被你得着，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情人节哈，我们每天都可以跟耶稣，可以跟我们的天父约会啊，每天与父谈心。那我们就先看今天的经文，好，请下一页，谢谢。啊，是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就已经印出来了哈。很短，只有22到30节几节，所以我们就一起念这经文。好，请。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好，那哎，请在第一页，谢谢，留在第一页，好不好？啊，第二页，对不起，好不好？这样子好不好？我叫你下一页的时候，我们再放下一页，请在第二页。好，那个经句呢是第28节，我们一起念经句。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好，马太福音12章28节。那这个故事呢非常有意思啊。其实呢这是耶稣行的一个医治又赶鬼的事情。那这也不是说耶稣第一次行神迹，我们在别的地方其实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神迹，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是众人的反应，然后又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的解释，那最后耶稣来不但斥来驳斥法利赛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曲解的解释，同时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来讲到他的国度。好，那今天的确有点冷哈，如果我是觉得有点冷哈，我不知道发抖是冷呢，还是紧张，还是神的同在哈，敬畏神哈。那让我感谢神。那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呢，我就让我再一次思考神的国度。坦白讲，我很少很少跟神的互动里面把神看成是一个君王。那今天我想我们大家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我们再一次思考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圣灵的工作，这两个关系是什么样。好，所以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这故事。那在马可福音事实上他有提到说耶稣是在一个房子里面，很多人。那马可福音3章20节他提到说他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所以耶稣在服侍各样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不是唯一的医治，也不是唯一的赶鬼啊。但是呢，这个特别这个人呢，是有人将这个被鬼附的，他这边讲了被鬼附，所以他这个又瞎又哑的一个症状，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症状，是因为被鬼附的原因。那他带到耶稣那里，好，耶稣就医治他，然后这瞎子马上就被医治，所以他又说话又能看见。所以这边没有记载说耶稣怎么医治啊。那在福音书其他地方很多的医治，包括瞎子眼瞎的，也有被鬼附的，也有是就是他身体就是身体的原因啊。但这边很显然， 他的原因是因为被鬼附，那有可能是说他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就众人看出是因为被鬼附，那鬼离开了他就人又说话又看见。那重点是说这个医治，第二节有二三节提到说众人都惊奇，一定是一个非常很戏剧化，很让人感到惊讶的一个事情的一个过程，那大家呢就说了一个，众人就看到说这一定是有一个灵里面的能力的一个彰显，所以他们就看就一个结论说，一个众人就是结论说，看见的人就说呢，他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什么是大卫子孙哈。但基本上呢，他们把这件事情连到以色列呢一直在盼望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君王哈。如果对你对旧约有一点看过的话，你知道说在旧约很多很多的先知都在预言将来有一个救世主弥赛亚，被神所高的弥赛亚，就希腊文被神所高的王，要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要承续大卫的王位，那是从大卫的后代出来的。所以当然提到说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基本上他是把那个他们所等候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是连在一起。所以这句话并不是说这句话它是个问号啊，事实上你可以这样想说，如果换成我们现在讲说，应该不会吧？耶稣难道就是那个大卫的王就是那个我们要等候的弥赛亚吗？所以基本上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木匠，那跟他们所期待的，跟他们所想象那荣耀的君王，蛮有权柄的君王，要把人从罗马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君王，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他是想，一来他觉得说这样子的能力这么惊讶，在别的地方，事实上在马太福音这也不是第一次，在马太福音前面九章他有提到，也是医治哑巴，然后呢以色列他们看见众人稀奇，他怎么讲，他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可能是这个医治，可能是让耶稣的权柄，所以他们会看出结论，但是他又很难能接受说像耶稣这样的木匠跟他们心中所已经有的形象，那个再来的弥赛亚是完全 不相配的，所以他发出这样子不太敢相信，但似乎又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这是众人的反应。那再下来看呢，是法利赛人的反应。法利赛人其实不在那里，在别的地方，他们是耶稣说耶稣知道他们想叫他们过来，所以法利赛人一定是听到这个事情，一定是传到到处都在传扬这件事情，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他们也有他们的解释，所以很显然的他们没有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是大有能力的。但他们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呢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这别西卜是个外邦神的偶像的名字，他们就用犹太人就用这个来代替那个就基本上撒旦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呢他们呢也没办法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但他们有一番解释，他们不愿意接受他是从神来的。那既然有灵界能力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另外一个国度来的，这边后面我看到在 这就最后也看到在这世上只有两个国度，没有一个中间的，不像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中立国但好像在二次大战你不是同盟国就是轴心国你只有两个国度。那么耶稣他们想说，如果他们不相信这从神来的，那唯一解释从另外国度来的是黑暗的权势所以这是大家的反应我是很快想把这解释，因为时间是不多我们再看，我们再花很多时间来看这故事背后所代表的意义。那法利赛人这样讲后呢耶稣怎么回答呢对不起耶稣知道他们意念也叫他们来耶稣在他们说耶稣先用一个逻辑的分析，他说呢，如果说他是靠着黑暗的权势来驱逐黑暗的权势，那简直是一个像一个国家内战一样，或者说在一个家里面的一个自相的一个分裂一个纷争，他说这样都是站立不住的， 这个国必灭亡，这个家也必站立不住哈。所以他的从一个逻辑的一个看，就觉得说这跟撒旦的作为是不一样，撒旦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啊。撒旦在约翰福音十章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好，他基本上是要破坏神的一个救恩的计划，他要拦阻人一个新的生命的成长，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基本上撒旦是非常团结的哈，撒旦从某个角度是比基督徒团结啊，那他们是同一战线的。所以耶稣说，从撒旦他们的黑暗的权势的一个目的呢，他们不会是在这抵挡神事上分裂，所以他绝对不会是靠着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撒旦的目的来看，他们不会是自己打自己啊，这是耶稣第一个论点。所以他说他们这国是半站得不住的，所以他不是从这一点，从逻辑上呢，他不是靠着撒旦的权势。那他二十七节他又讲了一个，就是说显然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有赶鬼这样子的一个事工，也许不是很多，但他们都接受了。所以基本上耶稣就访问他们，那你们子弟哈，就是你们法利赛人的，也许你们的门徒，你们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他们又靠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都接受他们这样子的事工是从神来的，那你为什么质疑神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最后呢，二十八节就耶稣的一个宣告啊，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好，他先讲说他赶鬼的权柄，他所用能力是什么？是靠着圣灵啊，在路加福音说他是靠着神的finger of God， 也是一样靠着神的灵啊。然后这样子代表什么意义？他给他解释说，这么多人看到神做了一件事情，没有人看到那个事情背后代表了一个属灵的意义。耶稣说，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神的国临到是什么意思呢？二十九节三十节来看，就是说，他说他用一个图像，你可以了解，就是像一个人，他一个壮士哈，他一个比他更强壮的。比他更强壮，在别的地方讲说更强壮，这个 stronger man， 一个更强壮进了壮士家，把他捆绑，然后把他的家财抢夺下来，这就是神的国临到的意义。那个壮士就是撒旦啊，那他主要抢夺就是被神的权势所捆绑的。所以耶稣基本上在人做个宣告，说这是一个国度的更换。这当他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是让看出神的国已经临到。神的国已经开始从撒旦的国度里面来让被掳的人得释放。那最后三十节耶稣一个宣告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相聚周旋就分散。基本上他就说，这是没有一个中立的，今天不在神的国里面，就在撒旦国里面。那今天神的国来，神的国临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这是一个也是让人得自由的一个开始点。好，这是基本上这个故事哈，因为我只剩下三十分钟，那我要讲的东西很多，所以我就基本上就是故事就很简单哈，基本上我们就来看这个宣告。那什么叫做靠着神的灵来行这样的神迹？好，对，下一页，所以我们就看看说神的灵跟神的神迹哈。那耶稣这边显然他讲说他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做这件事，那不单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耶稣所行的每一件神迹都是靠着圣灵。那我们就来看看哈，我这边列了一些哈，事实上耶稣所行的事情非常多哈，在约翰福音他记载，如果把这些事情记载，就是整个世界都记不下来。所以耶稣所行的事情不只是福音书上所记的，但是已经让人很惊讶。它包括医治赶鬼、平静风浪啊、变水为酒、行在水面上，还有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啊。那这些这些让人很惊讶的一个作为里面，耶稣的宣告说他是靠着圣灵啊。我讲话会不会太快？可以哈，好，我会越讲越快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哈， 事实上耶稣是因着圣灵受孕，我们就抛开，我们就从他开始，他最后三年的一个服事开始。我们信的路加福音三章二十节，其他福音上有记载，圣灵降在他身上，耶稣也受洗，耶稣也受约翰的洗，他降在身上，所以圣灵降在身上，他受洗的时候让约翰看到圣灵的临到。然后在路加福音四章，马上四章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他受洗后被圣灵充满，然后怎么样呢？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是在他那时候他捆绑了那个壮士。然后在十四节以后，他试探以后，他胜过魔鬼以后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他就开始在传，就开始做各样的事工了。所以整个从耶稣的一个事工的开始，这很重要，他让我看见他跟那个圣灵是紧紧的一个相合在一起的，从降临充满满有他的能力。等下我们回来看那这个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那我们在想说，耶稣是不是神？你想耶稣需不需要靠着圣灵？这是个 tricky question 耶稣需不需要靠圣灵来行这些神迹？是也是不是以他的能力来讲，他不需要靠圣灵。那耶稣为什么要靠着圣灵呢？我看下一页吧。耶稣其实在做一件事情，耶稣在这世上的生活呢，他怎么样服侍，他怎么样生活，他是给我们一个信他的人做一个示范。他是那个 the first fruit， 他是第一个出售的果子，他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信他的人事实上是行耶稣所行的，活他所活出来的。那一个连接点就是圣灵，因为耶稣他的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所以他做一个很伟大的宣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往父那里去做什么？如果你熟的话，他下一句怎么样？他往父那里去，然后就圣灵就差遣下来。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要靠着圣灵来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们他所做的我们也能做，因为他靠着圣灵我们也能靠着圣灵。那你就想说，耶稣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哇，耶稣做的事情够不够伟大了？医治赶鬼行在水面上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我好像还没有看过历史上有记载有任何基督徒做的比这更伟大的事情。所以想这个更大的事情不在于那更令人惊讶，而是他所临到的层，所影响到的层面。耶稣在这世上他就接触了十二个人嘛，十二个门徒如果他胜利以后又接触了保罗，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而已的。可是你看今天信主的人，今天活在圣灵的更新的生命里面，今天活在神的圣灵大里面的人千千万万。所以耶稣在讲的是说，我们他所做的神的国的灵道从他开始，我们也一样程序这样的一个施工，让神的灵神的国度不断的扩张。那一个连接点就是因为他往父那里去赐下圣灵。但那这个赐下圣灵，在他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就提到说，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地级做见证。所以你看一个圣灵的工作跟一个神国，你看到说一个神国，如果从一个神国的观点来看耶稣的事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征战是需要能力的，那是要看谁的能力强，谁是啊比那壮士更大的能力。但是耶稣这么应许说，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 战胜捆绑壮士的那样子一个圣灵能力，今天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那个能力在身上，我们那胜过仇敌的能力，就像约翰一夫四章四节的说，你们是属神的，我们都已经属神的，我们有基督临在我们里面，并且胜了他们，那个他们就是黑暗的权势，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更大。所以很多时候仇敌的一个伎俩，他就是要让你不认识知道，不让你看见那神的应许。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所说的，你知道你是在国度里面的，你有那个极大的权柄，你有极大的能力在你身上，你有极大的托付在你身上。好，那约翰一书同一章里面四章四节，这是我最喜欢的经节啊。他说，因为他如何，那个他是谁？那个耶稣。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是一个多伟大的应许。那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出在说，我们看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好的道德的一个教条，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的一个准则，而我们不是看到是一个神的应许，神的能力。这边耶稣说 As he is so are we in this world。 耶稣怎么样，我们在世上是怎么样。耶稣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能胜过试探，我们在这世上也是能胜过这样的试探。耶稣能行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这世上也能行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你说我这个事实上经常在跌倒，我也在经常在跌倒。好，但是另外圣经上我忘掉哪个经节，他说圣灵在耶稣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啊。神告诉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胜过仇敌的一个能力在身上。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但是问题在说，你相不相信当你属神了以后，你是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面，你是运行在一个不同国度的一个律，一个律下面，那这个律就是能战胜仇敌的。所以这边神让我们看见，他从约瑟一个宣告说他的国度开始，他靠他在这么在世三年这么多的靠着圣灵所行的事，靠圣灵所胜过，就算在旷野胜过魔鬼的试探，今天我们一样可以这样经历，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胜过。信就是不平的眼见啊，不平的眼见，我们相信的是应许。今天如果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失败，仇敌就是并不断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失败，让我们不相信做神的应许。今天你是要相信神所应许，来相信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好，那我自己我并没有经历像神凑的我，譬如说是瞎眼的看见哈啊，哑巴能说话，但我的确经历过很多神的大能啊。因为我答应哈、啊、那个弟兄跟我建议说多用一些故事，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再请个再上一段好吧。啊，对，好，我就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年前那个我一个神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哈。那这个是在这是我想这我第一次经历神特地我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这是在2002年啊，很久很久以前啊，14年前啊，那时候我还算年轻了，40岁，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几岁了。2002年那时候这边如果人来过够久的话，那时候我们教会的一群大学生啊，不是高中生，大学生，他们要去台湾转宣，我们有一些请伟弟兄啊哈，我们该带敬拜团，我们也都有一去哈、啊、那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那在14年前那时候我第一次在开始寻求知道，就是开始与父谈天啊，谈心哈。我天天要来听从主耶稣。事实上，我在那时候开始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在寻求说要不要去参加短宣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以前分享过这个，但我没有分享这个细节。那时候维宗牧师，那时候维宗牧师还在这里哈。
啊，他问我明天呢，我明天就要订机票了，你可以告诉我你要去不去啊？我寻求了很久，那时候我不太知道怎么听神的声音，直到就在最后一天，神告用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哈，他让我看见说这是神的心意。那这个经节里面说哈，基本上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你们。就我有一个大概了解，说神要我去，那我也是从台湾来的嘛，就回到我亲属家里面，就是讲一些那几年我在旷野哈，我有一段时间在旷野，虽然当基督徒已经十几年，在旷野中一个很大的挣扎，那神怎么在让我经历神被神所更新啊，所以我就知道说要做什么事情。那去台湾一个南部的一个城市，大概有十天的短宣当中，我参加了很多服事项目，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对象，就是照神向我所启示而做的哈。直到怎么样，神总是很奇妙，都是在最后一天哈。直到最后一天哈，一个辗转，人家跟我介绍一个小组长，那这小组长不是那个教会的，那小组长很有意思，他后来我们就先聊了一下。他说他有个小组呢，是跨教会的，是不同教会的，都什么样的人呢？都是教会那些疑难杂症的啊，在教会里面实在教会很难可以帮助他们的哈。那小组长就说他的教会，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是我神给我的一个负担哈，神给我的一个使命，那这是短宣。所以他呢听以后他就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当天马上把他们小组召集哈，就请我去分享。那我在想说，我事实上我在看我在写的这个准备一种分享，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呢，事实上那声音告诉我，事实上我也是一个疑难杂症的，所以一个用一个疑难杂症被神所恩待过的去服侍疑难杂症的，那我就按照神他的吩咐的哈。我就分享那几年在旷野中哈，怎么挣扎，怎么被神锻造，怎么被神更新，然后很简短的分享，然后就做个敬拜嘛。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敬拜了，我就带了随身一个 CD 哈，那还是一个英文的。后来我想想看，那些人英文实在不行，我都不知道他们听得懂听不懂啊。但是我就那个 CD 就大用那个就用音响放了，然后就一起敬拜。敬拜完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事情做完了哈，我不管怎么样，神交托我就做完了，那我就放下担子，我想有些点心嘛，而且我时间也不多，因为那天当天晚上那个教会的原来去参与那个教会的，他请我们吃饭，请我们短宣队吃饭，那就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哈，这我就讲完了，我就照我神吩咐的我就讲完了，那我要去吃东西的时候就。几位弟兄姐妹把我叫住了哈，我大概有不到二十个哈，那他叫我说，哎呀，明仁大哥，你过来帮这位姐妹祷告，一个姐妹，年轻的姐妹，大概我猜大概不到三十岁哈，跪在地上哈，一脸很紧张哈，然后他的手这样子就是这样抓着，他们跟我解释说，这位姐妹她敬拜以后，她的手分不开。好，那我就问你们了，如果你是我的话哈，他说，哎，明仁大哥，你可以帮他做个祷告，你要怎么祷告？这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的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到底他的背景什么都不知道，他到底信主没有都不知道啊，那是很大挑战了哈。那人家叫我帮他祷告嘛，好，那我就闭上眼睛，那就一个意念哈，就说就说我的意念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手分不开是代表神对他的爱，就像这手一样，是就像今天唱歌不离不弃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我就有这个意念。那我就开始分析了哈，我这个非常工程师嘛，就分析一下，这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智慧的对一个这样子一个现象的一个解说啊，很有智慧，那绝对不是从我来的啊，我没有智慧嘛啊，那这样子的话很造就人，绝对不是从仇敌来的，因为你听到声音只有三种嘛，从神来的，你自己的意念从仇敌来的，那我就相信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 开始为他祷告，然后开始祷告，哇，开始流泪啊，流泪啊，就开始流泪，看那个姐妹开始流泪，啊，开始流泪，那我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哈，我祷告完了，我就祷告也按从这个当出发点祷告，他一走也分开了，那我也就必须回去了，我记得那很好吃晚餐哈，结束我再回去，他们请我再回去。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下，那个姐妹已经不在，没有再来了。居然告诉我说，那个姐妹刚离婚，哈、啊，这么年轻离婚，显然婚姻是非常短的。然后说是离婚过程非常多伤害，非常多的伤害。好、啊，那让我一个很大的惊讶，说，我真的相信神在安慰她。那知道，世人的爱虽然不可靠，但神的爱是这么样的一个。你想要分都分不开的，好，那这不止这样子啊，不止这样子啊，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神让我在服侍人当中，真的是一个神被神所用，一个对了一个造祝福。那我就第二天我就回底特律了，然后呢，我隔了几周我就寄个电子邮件给那个小组长，问他情形怎么样哈，那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姐那个女士，我也不知道姐妹啊，她第二天她在早上啊，她在五点钟，她突然被神的爱所充满，一个小时在神的爱中，她感受到神的一个安慰，感到神的一个释放，她整个人得到医治啊，然后所以这很奇妙，所以我们当知道说圣灵所做工作。都是一个国度的一个真理。我们等一下讲到国度的时候，像国度就像一个面效一样，一点点它会慢慢影响，慢慢影响。不单是这个人，我相信，我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哈。但我现在在天国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从一个人开始，神怎么让这救恩临到他这一生，跟他周遭的人。那这位弟兄，这位小组长呢，他姐妹，他后来也在那个礼拜呢。他也是有一天晚上，他被圣灵所感动，他整夜起来祷告，然后呢，他先起来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他先说祷告，就是他在那一通宵祷告中，神所感动他，所以他非常非常感谢神的恩典。那后来这位小组长呢，他全时间奉献了，哈，那我不能说是我的功劳，但我相信，神差派我去那边一个地方服侍。也必定是帮助他有做这样的一个护照，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在圣灵当中的服事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非常非常惊讶。也许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突然的医治，但我们在对人的一个在捆绑中，不管是他的属灵上，在情感上一个释放，是你想象不到的。哎，那个后果更是你只有在天国才会知道的。好，我讲了很多哈，我时间只剩下15分钟，我还讲了第二个主题哈，啊，下面一个，下一页，好，下一页讲到靠着圣灵所做的这样一个事情，那跟神的国是什么事，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神的国？我今天只列了几个经文哈，那。从施洗约翰开始就在讲说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一直到耶稣他，我们刚才讲说他被在旷野胜过魔鬼试探以后，他开始讲了，耶稣开始开始他的服事，他讲什么呢？他说日期满的，神的国近的，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路加的记载呢也是一样，他说但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到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啊，神国的福音，他讲的是好消息。什么算呢？好消息呢，神的国到了，神日期满了，你们所等候那神的国到。当然了，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候的跟耶稣他所彰显的神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利赛人才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了，但我基本上耶稣在讲那神的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那政治上的啊，在政治上的一个国度，而是耶稣在干的是在属灵世界的一个国度。好，那耶稣也用很多很多的比喻来讲这神国是什么。好，他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啊？题外话哈，马太福音用天国，马可路加都用 都用神的国，这是同样的事情，哦，甚至在保罗说基督的国都同样的，这讲的同一个国度，哦，这个国度呢我们等下可以看的是从旧创世纪就开始让我们看见的。那神国很多很多比喻都在讲说是在神国里面是一个他的运作是什么，他的一个他怎么样的发生的果效，他是什么样一个宝贝，所以好像寻找珠子或者宝贝埋在地里面。那今天我们都没有时间讲什么讲这些，甚至在这些宝训里面他讲的是在神国里面的人，进入神国里面的人，神应许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你会生活会是怎么样。我比较喜欢把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启示看作是一个应许，而不是一个律法啊，这个应许。那升天以后呢，所以你再想想看说，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还没有讲那些他是为我们罪定死他要定十字架三日复活，这样子我们现在所传的福音，他所传的好消息，神国好消息就是说那个神的国到了。好，那他升天以后，他那个复活以后，他四十天之久，他跟使徒门徒们讲什么了？他也是讲说神国的事。那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这保罗在罗马马上寻道前的两年，那保罗讲什么？他在租了一个房子啊，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讲神国的道和那神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啊。所以你在看整个的在福音书里面，非常多讲到神的国、天国，这是耶稣的一个信息的完全的中心。那所以在那个故事里面，他靠着圣灵赶鬼，就是神国那样，他把耶稣他所做的事情赶鬼医治跟他传的信息神的国整个都连在一起，那个中心就是神的灵，圣灵。好，那下一页。好，那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我们你在想啊，其实我们对一个国度哈 ，kingdom 哈，我们讲国度不是国家，国度，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因为现在好像没有这种所谓国度了哈啊。但是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是讲到一个神的主权、他的治理、他的权柄哈啊。那我们可以想，像英国啊，我可能最认识也许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他有神的国，他是一个圣经上所说的神的国度吗？没有，因为神的国度的时候，当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君王，他是有无上的权柄的。那英皇他所想所说的，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太大效率啊，一个权柄一个功效里面。但是在圣经面讲到国度的时候，他是讲到那种有至上的权柄，那王说什么就算什么的。啊，他说了就是律法，他说了就要实现的，这是一个王的一个形象。那我们今天也唱到他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宝座为王。在旧约里面很少提到神的国度，可是不断的提到神是个王，那个宝座，他的国度存到永远，他的权柄直到万代，不断的提到神是一个君王的观念。那神的权柄不是个问题，神的权柄他有至上的权柄，在创世纪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看到那神的一个权柄、一个治理的一个启示。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就提到说，神说什么，然后怎么样，事就成了。这就是一个君王啊，他说了事情就要成，就要发生，他说了就要成就。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到神是个君王。好，所以我说神的一个权柄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说这样一个君王，他不是用一个这样一个至上的权柄来强迫人要顺服他。所以在一个国度里面，一个问题是说那个顺服的对象。所以这样的一个君王，好，如果在今天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那是个独裁者，对不对？ 一个说了就要成就那个独裁者，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很有可能这是一个暴君，但在这个神这样的君王里面，却是一个他本以神同等为，不以神同等为，他反倒虚己成了人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是切在十字架上啊，腓立比书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君王有至上权柄，他可以说成就成，在创造这宇宙万物的，他却因着他的爱，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这样子一个君王，他就让我们有个自由的选择，你要不要选择服在他权柄之下？那从创世纪开始，亚当夏娃他们就选择不是哈。那其实我们都很多君王的观念啊。我摆一个小故事，我再没有时间讲，我现在七分钟了哈，我还没时间。但我想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君王的观念呢？你看任何小孩子哈，他第一句话会说的什么？不要 ，no 啊，或者是他要什么哈？啊，我讲的小故事哈，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记得这故事哈。几个礼拜前有一个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带不到两岁的儿子到我们家。然后那我有两个车子给他骑，一个车比较新，一个车旧，我就一直想要说服他骑那比较新的，他就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他就不骑那个。那他有君王的观念，他说了就要算，他的旨意就要成就。那要走的时候呢，啊，他爸爸就说我们要回家了哈，然后说不要，我要在爷爷家，他玩得很高兴，还要在爷爷家。他爸爸好说歹说，他完全。不听啊，不要，这也是一个君王的概念，他是王，他说了就算，他的旨意要在我家成就啊。直到怎么样呢？直到他爸爸最后跟他最后的通牒，我数三一二，还有听话，因为他更大的王出现了，更大的权柄出现。所以你看，这完全是一个君国度的观念。回到刚才我们讲那个故事里面，为什么神的国度领导他可以捆绑的壮士，原来更大王更有能力的王来出现了。所以他爸爸也有君王的观念，他我是王，你小王听我大王啊。所以我们都有这国的观念，而事实上我们只是我们都不愿意顺服神当我们的王，我们要做自己的王。所以这世界上问题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做自己的王，只是我们被仇敌欺骗了，我们以为我们做自己的王了，事实上我们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他是所有不信主的人的王，我们在那捆绑之下。所以这国度是什么呢？国度呢就是在这世上是以黑暗国是敌对的。国度领导就是要让人从撒旦国度里面得到释放，得自由。所以从国度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神要回复从创世以来神所要让我们一个那个一个关系里面，让神在做我们的王啊，这不是一个专制的王，而是一个爱的统治之下的王啊。那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跟十字架救赎，神的国已经临到了。那这国度你们在里面看呢，常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现在的，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事情。那的确就是像牧师很喜欢说的是already now and not yet。他从耶稣的宣告就开始，这国度开始就像那个面笑一样慢慢的影响到，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那得国度的一个完全的实现。好，那很抱歉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所以我大概只这样讲一下。那一个重点就是说，下一页，好，请下一页，谢谢。当夜你要过一过的，对，好。那今天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重点就放在那个君王上面啊。那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提到说，只有重生的人，被水和圣灵所生的人，才能进神的国，才能见神的国。所以今天你信主都进了神的国，这是我想这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说，我们进了神的国以后，我们有多少愿意完全的顺服在这个君王的旨意之下呢？啊，当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用主导在祷告的时候，愿能做尊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都愿意神的权柄，譬如说找工作上 主你愿不愿意你的权柄彰显在让我得到的工作，或者身体意志上主你的权柄彰显。可是很少我们要我们在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忘了下一句，愿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就成就在天上。我们愿意做那个顺服的人，我们是不是还愿意做，我们是不是还在期待我们做自己的王？所以靠着圣灵我们进了神的国，那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国里面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在哥林多前书四章有提到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啊。然后这个全能呢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不但是我们自己生命上我们依然被神所更新，依然不在一个仇敌的一个捆绑之下，我们可以过着圣洁神所期望我们过的生活。同样也是这个能力，也是我们看到神可以让借着我们看到神度的扩张，借着我们来释放被仇敌所捆绑的人。那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又提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都是圣灵的果实。在国度里面的人，当你顺服神的一个带领的时候，你是有生命的果实。好，我现在两分钟了，好，我就很简短讲。那公义是什么呢？啊，公义我们讲到 righteousness 是对的，是对的，就是一切在合乎神原来的计划里面就是对的。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当神说神要成就成，命令就立的时候，一切都臣服在神的一个权柄之下，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公义的。那神一切的公义的神都看为是什么样？是美好的。所以在神的一个国度里面，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他是以为神就的时候，一切都是对的，你的生活是对的，生命是对的，你的生命和解释是圣灵中的一个果子。好，最后，所以好一分钟，好，所以我们最后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可惜我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跟大家仔细谈这个，但基本上我们是不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是没有进到神的国里面。好，那今天可能在座有一些是朋友，那神告诉我们，在一个我们今天看不到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的国度，那是神的权柄所彰显，神的旨意所彰显的，在神的旨意所彰显的地方，一切都是对的、公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进到神的国，你愿不愿意进入到神的国里面？那今天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圣灵大能，我们可以行耶稣所我们行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服事上，今天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是否经历到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过了一个神所要我们行的事情，我们见证神的大能啊。靠着圣灵大能，我们可以成为耶稣要我们成为的人。耶稣怎么胜过试探，我们也怎么胜过试探。耶稣怎么彰显他的慈爱、良善、公义，我们也可以彰显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果子。那靠着圣灵大能，我们能为神所用，神的自由，这就是神给我们使命。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做见证，知道是第几啊。那我就停在这边。那我觉得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啊，这是这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们就从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今天看就有很多这个新的朋友。那特别是我觉得说，像我是个已经是空巢期的人哈，那我就可以对我这个世代的人说话啊，一个做空巢期的一些不少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神的恩典，我们在一个人生阶段，我们有机会可以有更多对一个新的一代的一个服事。我们在神国里面经历到神这么多的恩典，看见神这么多的作为，那我觉得说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福分，神也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能经历到神的恩典，在神国里面被神所更新。所以像友好家庭哈，我们今天的诗事有一个王楠，就是友好，就是我们的会有黄海波的执事。就像很多新来的家庭或者年轻的家庭，我们这些空巢族的，也许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让分享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一点，帮助这些家庭能走在神的恩典里面。那我们马上要有很多的UDN 的新的学生， 我们也可以参与这样子一个工作啊，甚至教会我们在准备将来也许有一些对高中生的一个 mentoring， 这都是我们可以传递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让带领他们能更行在神的大能里面，圣灵的大能里面，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经历到成为神所应许的那样国度里面的人。好，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点，那希望说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在圣灵当中，我们真的是天天听从主耶稣，听着王他在想什么，我们回应他，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奇妙工作。好，让我们做祷告。主要是我们感谢你们，主，这是你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做，都感谢你，主，你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应许已经赐给我们，主，真的让我们不管我们前面的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所失败的，主，我们从今天起我们相信，我们也完全的顺服，主，你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相信圣灵能力，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凡事都能行。主，谢谢你，主，帮助我们，就从我们教会的服事开始，主，我们让我们在将你的国度的恩典能借着我们，借着圣灵的作为，主，让更多的人能进到国度里面，让更多在国度里面能得到更新，得到造就。主，我们感谢你，让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生命中都能结果子。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最后就请景云他要做一个就是儿童事工的一个介绍。
弟兄姐妹早，我是来报告儿童事工的参与的服事机会。那就像明仁长老刚刚讲的，我们只要有机会去那个他的教室的话，幼儿班有十几个君王，哈。上一次的有一次那个长老会就是开会提到说希望给会众知道说每个不同的那 ministry 有什么服事机会。那我今天就代表儿童事工做个报告。我们把儿童事工的这个服事的机会，我们把它分成七类啊。那第一个是活动组，下一张哈。活动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 quarter 有一个pizza party，pizza party 之前就是把这一个季的学到的圣经经句，学到的圣经课程呢做个复习，然后有游戏比赛的那个季的经句，所以那个激烈完了，那个比赛完了以后，大家都很饿，我们就准备披萨，然后一些饮料啊。那这个呢，我们假如有人觉得说你在这个活动方面很有这个 gift 或者很想要做的话，麻烦你就来积极跟我们讲啊。那还有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这里只列了几个。父亲节我们要做一个手印的工作，然后那个有教会 picnic， 然后十月底我们有 harvest 就是取代 Halloween， 我们有一个 harvest special festival 就有颗南瓜。那下面一个呢？下面一个一组就是美工文艺组，那这个是为特别活动来准备啊。那特别活动的时候，有些时候要布置教室，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做那个 PowerPoint。那我们还有图案设计，你们注意看，比较蓝色的话是有人在做，但是你假如这边会神给你恩赐的话，我们也欢迎你跟我们报名，跟我们联系，不是报名哈。我特别要强调一点，没有一个工作是特别重要，或者另外一个工作不重要，每一个都很重要啊。所以那个图案设计虽然有人，但是我们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现在很多图案的，就像这样的图案设计，在我们小册子里面有在用啊。然后小册子的设计花很多时间。假使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在 publish 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方面有很熟的话，麻烦跟我们联系，因为可以省掉我们一些时间啊。那我们今年年底呢，有儿童事工，我们有一个 play， 小孩子有一个 drama。那已经有一个姐妹说她可以制作那个道具。假如你的缝纫方面各方面这方面很行的话，麻烦你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你来参与啊。 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可能是姐妹可能比较专长。我们知道有人喜欢采买，很会买东西，而且很会买到 good deal 啊。那我目前是有一对夫妇在做，已经做好多年。可是你只要愿意参与的话，我们很高兴。而且不是只有买每个每一季或者我们常常需要用的纸杯瓢盆，还有我们有需要有人来帮忙购买小奖品，这个是需要特别的眼光，他会看到适合的，而且能够找到 good deal。这个每一个买来的，其实对孩子来说都是很重要，都很宝贝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假如说你在购买方面呢有这个恩赐的话，麻烦你跟我们联系。然后呢，下面一个清洁组是很琐碎，可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可以确保孩子的健康啊，就是上课之前的整理，上下课之后啊的整理，然后帮忙啊清教室。哦，不是一年只有两次的教会大扫除，有玩具我们需要有人帮忙来清洗，还有那个换尿布的那些桌布，现在有人在做，只要有人帮忙的话，会减轻一些其他人的漏。那最后一组呢？最后做一个 PowerPoint 是有三组，一个是教室的助手，一个是接待，然后呢敬拜的协助。你看呢？我们现在有一组的姐妹呢，我说她是我们教会的门面，来帮忙我们接待新的朋友，尤其是带孩子的接待组。但是呢，你只要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联系。但是呢，我们在教室里的助手啊，这是一直都有需要。然后呢，乐器伴奏，还有呢，有时候帮忙准备 CD 啊 ，CD 虽然是很小的，可是上次我们参与那个圣诞节音乐敬拜的时候，那个 CD 发挥了很重要的角色。那小孩子就靠着那个可以帮忙他们在教室里协助他们在家里协助他们的复习。那你们可能注意到，我没有把主日学老师列在里面，因为主日学老师一般我们是邀请的，好，他有特别的一些条件，就是说有那个固定参加聚会，而且呢有参加查经，有得到喂养，然后呢我们希望这样的老师能够我们就是去发掘这样的老师，然后来参与。假使说你觉得你很有这个恩赐，而且那个也很愿意参与的话，麻烦你也跟我们讲。那一般来说呢，假如参与服事的这个跟孩子们接触时间长的比如说一年有好几个礼拜，超过4个礼拜的，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就要 security background check。这是4年前我们去参加两次的那个区会的一个儿童事工的一个会议的时候，那个区会长他们就特别强调两次就是要安全那所以我们主日学老师是要 interview 主日学老师，而且要 security background check 就是安检好。那基本上我的报告就是这样子。假如说你在这里面有7个 category， 假如7类你有任何一样你想去参加的话我刚刚再强调一次，没有一个是小的，每一样都很重要。那你可以跟我联系，或者跟 Sherry 跟于心怡姐妹，或者跟李冰姐妹来联系。那么欢迎更多人来参与儿童事工的服事。谢谢。
但愿呢，我们能够欢迎我们更大的网进入我们心中。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心呢，用信心来调和，所以我们请会众起立来接受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天父上帝的慈爱，并与圣灵的交通感化，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末祷后就可以自由离去。